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今天算是福音推广部主要的对象是给在家居士或是没有在学院上课的佛友们啊。那今天算是比较特别的哈。为什么说今天是很特别？因为今天目前主要的听众呢不是在现场哈，那也是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然后所以算是一种特别的因缘。那佛教讲的缘起，讲的因缘，乃至大圣讲的空，空义啊，空并不是没有，而是什么都有可能所以以前是主要的对象主要的听众是在现场，那现在可能是在网络上，或者是其他的国家都有可能。那我们上次也有提到过了这个应该是去年去年一开始疫情我是去年2月1号从美国回来，那时候美国刚好是算是很严重那台湾那时候去年的那时候并没有那么严重，那去年的现在在台湾也不是那么的严重所以之前我没有跟诸位分享在《长阿含经》中的三终结品终结然后它有小结、中结、大结其中在中结的时候就提到有一个极易结就是有点类似我们现在所谓的新冠状病毒的流行病那在《长阿含经》这边的描述实际上也是蛮特别的它是说那时候的人修行正法、行十善、具正见、不颠倒那所以呢，有其他世界的鬼神来扰乱但是呢，这个世界那这边大概是以印度那时候的环境那就是所谓的南瞻部洲啦，或者是印度的那个范围，所以印度那时候的护法神反而是没有修行，所以没有办法保护这个修行者，因此呢。他方其他世界的鬼神来扰乱这个世界就没办法所以就产生这个疾病流行所以之后呢虽然这个那时候住的那些修行者或者那时候的人有行十善具正见可是因为护法神不强，护法神没有办法保护，所以这个疫情呢还是流行出来所以，相对于去年，感觉上台湾是相对的安定或者是因为这个病毒的变异性太快了实际上我们要去思维的就是说，到底我们担心害怕的是什么？真的是病毒厉害，还是人心的厉害那这边有提到，最后是因为当时候人都是彼此的护念修持心行十善，所以安稳的度过那时候的所谓的极易劫那相对于现在我们说古学今用，将古像佛法来说，就是古代的学问了那尤其佛法是要引导我们出世解脱的，所以因此，如果我们遇到在我们生活的环境上遇到困难的时候，像这个我们没办法避免的这种疫情的时候，我们要去思维到底担心害怕的是什么？思维之后，我们会确立一个了佛法讲世间是缘起，那缘起法是没有，有可能会有，那有的也可能会没有所以呢，大家在这个困难的时候就是要彼此互念，遵照大家所规定所规范的事情去做彼此互念，那多行十善法至少不管是在身与意上的主要是在身与意上，外在的什么不杀生、不偷盗这个是很粗显的、很粗的烦恼。那更维系的是意念如何做到所谓的不贪、不嗔、不痴。当我们遇到困难、遭遇苦难的时候，当下受的苦是一种感受，那内心产生对苦的这种不愿意、 不敢面对，不愿接受，还有依着这样子而产生的贪或嗔，那实际上是更延续苦的这个结果。我们说现在这个环境有很多时候是过去所造的行为产生现在，当面对这样的环境或者遇到这样的困难，我们如果没有办法如理的思维的时候，反而会依着烦恼又升起烦恼，那这样的所谓的烦恼再生烦恼，它就会在引导我们未来会遇到类似的状况。类似的状况啊，不是说一样的情况，而是说遭受这种痛苦逼迫的这种感受是相近的。所以在这个文所提到的就是大毗婆沙论，他解释也是一样。不过这边比较特别的是在婆沙里面，他说遇到所谓的极易劫是人寿减到最少只有十岁的时候会遇到的。那不管是这只是一种说明，不管是我们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佛法只要佛法在我们内心产生一种力量，或者我们所谓真的信解佛法，信解佛所说的法，我们自然遇到困难，面对环境的种种变化，种种逼迫呢，我们都有办法依佛法去如理的思维。这样的如理思维并不是遇到事情才要把佛法拿来思考，而是平时就要去思维佛法。就像信佛，我们就是知道佛为是一个圆满的觉悟者，所以我们相信他，依着他的方法学习实践，我们也可以真的达到究竟的安乐，而且是不是短暂的，而是永远的。好，所以在婆沙这里另外又提到经过了七月乃至七天七日之后，这个慢慢的可能因为人数减少，死亡的人多，所以这种疫情就慢慢的减少了。那剩下的人就更特别的关怀彼此，互恋彼此的。好，这是我们上一次或是去年差不多这个时候跟大家分享的，希望大家遇到困难的时候要把它思维的。佛法并不是遇到的时候才去思维，是平时的时候就要去想。那近几天近几日的可能电力也不是那么不足啊，所以大家如果万一听到一半或看到一半好像荧幕变黑不是你电脑坏掉可能是我们这个地方刚好停电所以大家就稍微注意一下好，那我们接着回到我们的圣曼经讲记了。圣曼经讲记它强调的是依着圣曼夫人她的见佛闻法开始，那她的见佛闻法并不是当下，就是他当生见佛闻法，而是他过去所修的善根已经成熟了。那里面强调是说众生呢就是本具如来的功德，但是呢如果没有发心进一步的修行，有这样的潜在的能力或者有这样的功德，实际上也没有太大的作用。就像种子啊，种子本身有生长你借由适当的温度给予水肥料等等乃至阳光它可以从种子慢慢的长芽最后开花结果，但是呢如果你没有借由适当的刚说的养分环境方法的话，这个种子啊永远它没办法成熟成果。所以呢就算众生具有这样的如来藏，具有如来清净的功德，你没有在发心，这边的发心就是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呢就是要关怀到一切众生尤其到遇到困难的时候，要想如果我们对某一类的众生产生嗔心，这样嗔心就违背所谓的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菩提愿所谓的菩提愿是依着平等的救度一切众生，我们就说这个是大悲心，依的大悲心而生的菩提愿，这个愿呢就是一种励志，希望可以帮助到一切众生，想帮助到一切众生 唯有成就佛的圆满菩提，才有办法帮助到一切众生，因此才立志发无上的菩提愿。所以发心是很刚开始感觉很基础，事实上它是从大圣的修行来说，它是彻头彻尾。所以我们做什么样的方法，修怎样的法门，如果都没有关怀，没有想到跟一切众生共享，或者是帮助一切众生的心的话，基本上这跟我们的菩提心啊是有些差距，甚至是这样的修行啊，它没办法确立保证我们可以成就佛道的。好，那这个《圣蛮经讲记》啊，导师分的正式跟玄论啊。那我们上次是提到正式，正式又从经本身把它分为三个，序分、正中分跟流通分。上次我没有提到在大正藏所收录的这本经呢，实际上它有把它分15个章节。那导师是比较重视所谓的大圣或者是一圣呢。大圣这个词跟一圣呢，在导师的书上啊，就是我们《圣蛮经讲记》有提到啊，就是20页左右了啊。大圣是从因地开始贯通到所谓的果啊，成佛的果。那一圣呢，比较偏重在所谓佛的圆满果上而说的啊。我们这本讲记的14页啊，有一个大圣跟一圣的区别。因此导师在他的正中分，他就用这个概念将内容区分成两个大段落。第一个大段落就是以一啊，菩萨的广大音行，那第二个就是以二的如来究竟果德，从发心所修的菩萨行乃至成就的圆满菩提，这个实际上都是符合这个众生本具的如来功德。在序分中又分为所谓的正信序跟发起序。正信序就是一般我们所了知的一时嘛，佛在什么地方跟谁说。发起序就是说明这部经的会讲的，或是这个法会升起的因缘。因此在正信序我们就有所谓的五分或六分句组，如是我闻一时佛在什么地方，像这部经就是在舍卫国，那这边是因为舍卫城，实际上是舍卫城，那舍卫城的城名比较有名，所以就把它通俗说叫舍卫国，实际上它是舍卫城。起宿即孤独园，这是说佛在这个地方停留比较长的时间。我们上次也有提到在自论或其他的古德的著书上就讨论到佛住哪里的时间比长短如何，所以在这边起宿即孤独园据说是有25年之久了。好，那在发起序就是讲我们这一部经的主角，就是圣蛮夫人，那又分为所谓的外缘发起，这边提到他的父母波斯匿王跟茉莉夫人，因为学习这个如来藏经这个法门呢没有很久，想到他的女儿是很聪明，所以只要给他知道佛有说这种法，他应该一听就可以马上接受，而且可以完全理解去实践，因此呢就打算要派遣这个使者送信给他了。所以这个算是外缘发起哦。那外缘发起的第二个就是派遣这个使者送信到他住的地方，就阿瑜舍国。那阿瑜舍本身就是不可攻啊，不易攻破的这个意思了哦。那导师在我们讲义的43页这边呢，也有将这些表面上就是外在所看到的事情呢，又配合的它背后隐含的深意。好，内因感悟呢，是这个圣蛮夫人接到她父母的家书提到看到里面提到或是称赞佛的功德呢， 就生这个稀有难得心啊，就觉得哎，佛就如同信上所说了啊，是世所未曾有啊。最后呢，他就是希望佛可以出世啊，来救度他啊。那这么想的时候呢，佛就于空中现啊。那因为那时候佛跟他是同生，他应该说他生在跟佛同样的时空背景啊，当然。背景不，空间不太一样了，不过时间上是差不多，是相近，是一样的啊。那看到佛呢，这些圣蛮夫人还有他的眷属呢，就用最亲近的身口意三业啊，来口业称赞啊，身业礼敬嘛啊。那意业是以亲近的心啊，来礼敬这个佛。刚提到是在讲义的四十三页这边有个譬喻嘛，这边的譬喻就是他刚我们有提到这个发起序这边分为外缘发起跟内因感悟，在讲义四十三页或者我们课本从三十一页的后半到三十二页，导师这边说明这个发起序的深意，他说外缘呢就是用父母是个别对应的，就是般若跟方便啊。那这边方便呢，并不是单单只是方法，好，它这边方便实际上是依着所谓的般若智而生的方便智啊。所以我们常说啊，我们常有这种说法了，行个方便，世间人的行个方便啊，或者是说佛教内部在有时候也是说，哎，方便法门，方便法门。但是如果我们真的看到经或论的说明，所谓的方便法门，它有一个核心，就是你要依着般若智，般若智我们可以说是无我，无我就是空嘛，空啊并不是都没有，空就是否定的独一性、实有性还有恒常性。所以因此如果我们没有到体悟到这个般若真智或是无我智的时候，当我们用这个方便法门去接引众生，我们就要很小心，会不会跟世间法同样，就同样是用所谓的布施啊，引导众生啊，他需要食物给食物，需要衣服给衣服，需要钱财给钱财，既有这样的方式可以让他对佛教产生好感，没错，但是如果没办法进一步的让他了解佛教道理，乃至没办法进一步的引导他发心修行，这时候这样的方便法门，这时候就是我们要去深思熟虑，就是要小心的了，就是核心就是要依着般若而生的方便智，所行的方法才叫做方便法门。那再不然的话，你就要去思考这样的方便呢，是不是真的就是帮助到众生啊？有时候我们都是在受苦的时候才想解决现在痛苦的状况，但是我们没有去想说为什么会造成现在这种痛苦，或者是现在这种种种逼迫的状况啊。所以常说嘛，菩萨畏因，众生怕果。菩萨畏因是菩萨知道做这些行为将来的苦受，好，很痛苦，就是就会遭受苦受了。那众生只是在事后才会检讨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子，可是我们很难去真的观察所谓的缘起，依着什么条件而导致现在这种结果，我们大概是从这个结果去推，或者是只是暂时解决现在这种结果。那好的情况，我们就是应该避免造作，所谓的造作就是做这些啊，将来引导我们或引申我们痛苦的因啊，这些行为我们就不要做嘛。好，那这边刚提到的外缘就是父母，所对应的就是母亲是般若，父亲是方便啊。那从内因来说呢，是这个圣蛮夫人内在的菩提心的熏习慢慢的成长。那为什么他的菩提心有办法 熏习而增长，哦，这个根源就是因为众生本具的如来藏，哦，就如来的功德啦，哦哦，这个我们在后面，哦，等一下会再看到，哦，好，那接着在刚提到的这个正中分里面，哦，第一个，哦，就是菩萨广大因行又分为，哦，所谓的归性跟行愿，哦，那归性里面这个从讲义的四十四页开始，哦，就称赞佛德，哦，丁一称赞佛德，赞佛德求摄受，哦，丁三蒙受记，哦，那赞佛德里面呢，哦，在讲义的四十六页，哦，第一句话这边第一行的第一句话，哦，如来妙色身世间无余等，哦，无比不思议是故今礼敬，啊，敬礼，啊，这个老师说是总赞佛的功德，啊，当然古德有一些分别，啊，到底是属于化称赞化身呢，或者是称赞法身，啊，不过就导师的理解，啊，或者他的分析上，他认为这句话算是总赞，啊，总的来称赞，啊，那接下来又就将佛的功德别赞，啊，别赞这边呢，在讲义的四十七页，老师从一般说佛有恩啊，自得断得恩德，哦，那自得断得恩德又可以分别的对应，哦，像法身德就是第二句话，在荧幕上的第二句话，哦，如来色无尽智慧亦复然，一切法常住，是故我归，哦，导师认为这是属于法身德了，哦，就是法身是常住的，哦，那第二句话就是所谓解脱德，哦，就等于断德，哦，降伏心过恶，即与世生种，即与生世种，已到南浮地，是故离法王，哦，断尽一切的烦恼，哦，所以于法得自在，称为法王了，哦，好，那接着第三句，哦，知一切耳厌，哦，智慧生自在，摄持一切法，是故精进礼。这个是属于智德了，哈，智慧的智，哦，那这个就在我们讲义的五十二页，哦，那上次我们就也是讲到这边，那我们这边现在我们就请看五十二页这边，哈，哦，般若德也是称赞佛的智德，哈，哦。好，看导师的解释，就厌耳，更正耳厌，耳厌是算是翻音，在注脚134的观浮士这边就提到，就耳厌就是觉焉，觉焉就是所知的意思的。好，看为本文所知，就是心是觉了的境界，就是心或者是我们可以认识到的对象啊，哦，就是心可以认识到的对象，这就包含很多了。像我们眼睛看得到的是色法，眼睛听，耳朵听得到的是声音嘛，哦，那这些呢都会比较局限在现在。当然我们可以回想过去听到什么声音，回想过去看过什么人，可是这个已经在所谓的第六意识上，所以呢心是所可以认识的对象是包含了过去现在乃至未来，未来是我们会借由现在的生活经验去规划未来，万一将来发生什么事我们怎么去应对，实际上这个都属于意识上的认识的对象了，这个境界就是对象。那相对于凡夫呢或是众生呢，佛的智慧它是一切都可以了解，哦，所以佛的智慧是圆满通达，所以说呢知一切耳厌，耳厌就是所知的意思，所以对一切都可以了，所知都可以清楚了解，所以常说佛有一切智慧一切种智，哦，好，最后一行啦，五十二页的最后一行，哦，智慧生自在，哦，就是人知的智慧于尽得自在嘛，就于他的所缘得自在啊。那这个意思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我们不清楚， 尤其不同领域的时候，我们不清楚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但佛不是啊，他是可以完全的了知的啊。不过呢，我们知道佛法比较偏向的是出世间法啊，出世间法最甚深的就莫过于是缘起啊。那可能大圣经可能就是空了啊。好，生这边叫做卡雅啊，就是有积聚的意思啊。这个我们注脚136，这个我们之前上个礼拜有看过了啊。好，接着看翻到53页啊。所以智慧身啊，它并不是一个身体的意思，它是实际上就是具有种种的智慧啊。所以佛有无量无边的智慧，叫做智慧身啊。那智慧去了知所缘境啊。当然是啊，都可以通达啊，完全的了知啊。同时呢，又可以摄持一切法在心中啊。所以这个人观的智啊，它是有这种作用啊。那摄这个智呢，就像镜子啊，可以摄取外境啊，呈现在这个镜子上啊。那持是保持啊，不失啊。所以这个一切种智啊，一切智。也有称为所谓的大圆净智，等于说佛的一念呢，可以遍知一切法，遍知一切众生的心念，那他会观众生的需求，现身救度众生或为他说法。那我们前面就是刚提到在43页那边譬喻这个圣蛮夫人礼敬这个佛，实际上也是礼敬对他们所对他自身所体验到的真如法性或者诸法实相产生礼敬的啊。所以礼敬佛对外人看到他是身口意亲近礼敬佛，可是对他自己内心来说，本身来说，他是体验到这个所谓的诸法实相，所以他礼敬的就是这个诸法实相啊。所以这边一样啊，佛呢的智慧是可以了知一切众生。那为什么我们没办法看到佛？是因为我们没有体验到实相，没有办法跟佛相应啊。好，最后结赞啊，己三啊，敬礼过称量啊，敬礼无啊譬类啊，敬礼无边法，敬礼难思议啊，这几个词啊。老师认为这句话算是总结佛的功德啊，佛的功德是无穷无尽啊，说不完的哈。所以这几个啊，过称量、无譬类、无边法、难思议，都是来说明、形容这个佛功德的广大无边啊，说也说不完啊。好，那接着就个别的解释这几个词啊，称量啊，称量啊。这个比较是属于在称是称轻重啊，量是量长短啊，都是算是数量的多少，所以佛的功德是超过数量的啦。你不能说它多重或是多长多短，这些数量没有这些概念，超越数量的概念啊，所以过称量啊。那譬是比喻，类是类似，所以呢虽然用种种的方式或者比喻来比喻比拟佛的功德，实际上呢世间的语言文字没办法去跟它相比，所以叫无比。无边呢是没有边际的，只要对世间法都是落入于时间空间，那在时间空间就是有边际有界限，那佛的功德呢是超越过去现在未来，超越十方啦啊。好，第五个是心五是思意啊。思是心思的啊，就是我们内心上的思维揣摩比喻，或者我们用内在种种的想法，这些都算啊。意是口意，就是说出来啊。所以佛的功德是超越这种我们不管用内心怎么去想或者是怎么去说，都没办法去说明或者比喻完整完全的。所以最后用这四个意识来结赞佛的功德，这个叫 称赞佛的功德啊。接着呢，就是求摄受了。那求摄受这边呢，啊，这边有几个文啊，从讲义的54页开始啊，到56页了啊。好，这边在讲义54页这边提到啊，哀悯复护我，令法种增长啊，此世及后生，愿佛常摄受啊。前面有提到皈依啊，皈依之后呢，就会加一句话：愿大德义慈慈悲护念哦。这个在注脚138也有了哈，就是皈依佛法身之后呢，希望这个如果在佛前，但希望佛可以知道我身口意的皈依佛法身啊，像当个证明的意思的啊。那导师这边说啊，义慈护念呢，就是有点是，也就是求摄受啊，知道我皈依之后，也希望啊，诸大德啊，当然佛前也是希望佛来摄受啊。那因此呢，圣蛮夫人刚提到的称赞佛的之后，接着就是求佛摄受，这个也是大圣的归信啊。好，那哀悯就是悲悯啊。那护护我就是求佛可以庇护保佑的意思啊。那为什么要请佛加倍来慈悲的护佑他呢？好，就是圣蛮夫人哦，主要是要他的法种哦，令这个法种自身的法种可以增长不断哦。法种就是法身种子哦，一切众生本有法身种子。所以人人皆可以成佛哦，这个是本经的核心思想啊，或者是如来藏经的核心思想啊，那使这个本有的功能啊可以成长成熟，这个才有成佛的希望嘛。就刚我们说的，你有这个种子，可是呢没有适当的给它水、营养乃至空气、阳光等等哦，这种子呢，它还是没办法抽芽出长那个枝叶花果啦，乃至成熟哦果哦。所以呢，除了本有的法身种子之外，还要借由外在的熏习引发哦。那所谓的外在外缘的熏习啊，就如同要还是要皈依受戒等等。那真谛所翻译的色大圣论释哦，有说到这四德是法身种子哦，是佛德的根源哦。这个地方我们之后也会再看到哦。就本经也有提到了佛德哦，佛的功德有四个果，就常乐我净啊。不过在讲义的139哦，瓜夫二导师这边是有稍微说明真谛大师哦，他是虽然他所传的比较偏是唯识学的思想，但是呢，在他的翻译的论点哦，像刚所讲的色大圣论，他实际上也有是要去诠释如来藏思想的。那简单的说了，这两个思想唯识哦，或者是真如来藏，他是在后期大圣两个蛮重要的思想，所以。虽然有些人呢不太认同，像藏传佛教他们没有所谓如来藏思想啊，他们就中观跟唯识，可是或许他们没有进一步的去了解啊，他们所传的唯识思想或中观思想，实际上都含有这个所谓的如来藏的思想在啊，所以因此呢，真谛大师他的翻译的论点啊，导师也觉得他是为了去阐释。这个所谓的如来藏思想啊，它有一些说明啊，像我们之前在《大圣起信论》有提到的，他讲的这个依他起通二分嘛，清净杂染啊，或者是在讲这个无始时来戒的这个戒这个字，好，它实际上也是跟如来藏思想是有些相关的，它的诠释上是为了要去融摄或者是要诠释这个如来藏思想，这个在注脚139这边有提到了。好，看为本文的54页最后一行，不管呢 圣蛮夫人是先称赞佛德后求摄受，不过这样求佛保佑并不是一般神教士的保佑啦，那是一般神教士的保佑是遇到问题就要去求神问神啦，可是呢在平时呢好像也不见得要太需要做什么，就是说这种神教士的大概就是唯信仰真上嘛，就信就比较多啦，平时好像也没有在做什么，所以呢反而这边要强调的是后半句，就是说求佛的保佑呢是要在佛的加倍摄受下自己精进修学，所以自己精进修学才是重点哦。虽然刚提到一切众生本有法身种子，法身就是如来的那种法身，可以说如来的功德的种子，但是你没有在借由发心修学的话，实际上这样的功德没办法完全显现的，所以虽然说感觉如来藏思想先给你一个好像本有这种概念，可是他所强调的并不是只是在本有或是本具如来的功德，而是在后面啊你还是要去修学啊。我们常说嘛，镜子上布满了灰尘，失去了它照物显示物体明亮清洁的那一面，你没有去擦拭这个镜子，这个镜子呢永远就是布满灰尘啊。所以因此呢还是要去修学的啊。好，接着我们看55页啊。接着是解释这个此世后生的，所以呢就是说从现在乃至未来都希望佛可以慈悲来摄受他，就是这个圣蛮夫人，所以呢菩萨发心是尽未来际，尽未来际呢当然不是只是在现在。好，接着呢佛就回答他了，我久安立如，前世已开觉，今复摄受如，未来生亦然。所以佛认可圣蛮夫人的归信，就跟他说，实际上过去已经安立你，那安立你的意思就是佛用佛法教导引导众生，那当然这边讲的就是圣蛮夫人，以发菩提心行菩萨行，使众生发心修行，这个就叫做安立在大圣中了。所以过去呢佛已经这么做，那未来呢也是会这样子引导他修行，生生世世都是如此。所以呢对圣蛮夫人来说呢，并不是今生他才理解到如来的圣深意，如来的圣深意就是要理解这个真如平等性，一切众生本具如来的功德，所以他过去已经了解了，现在他当然也可以了解，那未来呢也是这样的去摄受圣蛮夫人，乃至引导他在大圣中行菩萨道。好，那接着这个就算是圣蛮来回应他，回应佛刚那句话是佛说的嘛，接着就是我已做功德，现在及于是如是众善本唯愿见摄受，那尔时圣蛮及眷属头面礼佛了，那这个等于说是以用头跟礼这个佛祖，是以最恭敬的心来礼敬佛。那这边的唯愿见摄受的这个见，我们提到就是见实际上并不是看见的见，就是我的意思的，就是我的谦称词，就是唯愿呢佛来摄受他，就说话的这个，当然这个我指的就是圣蛮夫人。那就看倒数第二行，就55页，修学大圣法在这一生好像是初学的，实际上说不定呢是过去已经修学，只不过在多生轮回中暂时的忘记了。好，我们接着看56页，只要我们有因缘遇到佛菩萨乃至善知识的指引 指点呢，我们就可以了知，或者就记得起过去的修学啊。那这个就跟我们观察我们这辈子一样哦。如果我们这辈子对某些法好像一听就懂，或者是懂了马上可以修学成有些成果，实际上这跟过去是有关系的哦。所以当我们在羡慕别人，为什么诶好像有某些人同时修学，好像某些人好像学习得很快啊，哦，乃至他实际在操作上啊也蛮受用的哦。所以呢，我们不用太羡慕了哦，这个都实际上跟过去的修学有关系哦。但是我们很容易面对事情的时候哦，或是面对挫折的时候，这种身退道心的时候呢，哦，我们就忘记了哦。忘记说诶实际上这个法门我们过去没有修学，所以虽然现在觉得好像看前面啊，看了前面了啊，看前面要看中间望前面了啊，看到后面连中间跟前面都忘记啊，就有点挫折啊，实际上不用了啊。这个佛法讲的是要多闻熏习，多生累劫的修学啊，所以不要只是看此生现在啊。如果我们修某类的法门哦，不管是持戒也好，或者是禅修啊，让心安定也好，好像这个方法用不上力，或者是好像都没有什么这种喜受啊，或者这种法喜这种感觉啊，这时候我们就要提醒自己啊，实际上。这个有时候是过去没有修学，或者是过去有造这个诽谤的因，所以这辈子要比较辛苦，或是现在要比较辛苦，我们要有耐心，我们要想说所修所学并不是单单只为了自己，所以我们要为了一切众生而学。在般若经常说，今是学时，非是正时，意思就是说就算现在修学容易得成就，可是不要以得成就就满足，我们是要为了一切众生而学，所以呢也不是只是单单学一种法门一种方法，菩萨要遍学一切法，这样子才有办法帮助到各种各类的人。好，接着我们看第五行，所以圣蛮夫人以过去所修的种种的善根啊，成就的这个功德善本哦，过去已经修那么多，他不会得少为主，感到满足，所以他将来乃至现在还是在佛法中努力的修学哦。那在努力的修学，也希望啊，因为过去所修的善根，希望佛在现在哦可以慈悲，或者乃至未来的摄受护念啊。那尔时呢，就是归性圆满的时候了哈。这是导师的解释啊。所以佛既然慈悲的答应摄受圣门啊，所以这些与会大众、圣门还有这些宫女们啊，为了感谢佛的摄受啊，就沉浸的头面礼佛。好，看解说啊，从佛经上。可以看到不同样的内涵哦。简单的浅处看都是直接看到经文上的描述哦，看到圣蛮见佛啊，皈依佛乃至礼佛赞佛之后求佛摄受，那佛就摄受他了哦。这是从这个字面上去看的哦，字面上理解。不过呢，导师这边有提到了哦，从深处上就是说字面之后所要带。出的所要传递的那个深意是什么呢？圣蛮因见佛而称赞如来，实际上是他体悟到诸法如如的真理。如如就是诸法，如如实际上就是诸法实相或是法性啊，或是真如的意思嘛。所以他本身体悟到这个甚深的法性，确信圣解就是确信佛的功德，因为他自己也体验到诸法实相。所以他确信佛的真实功德是如他所体验到的一样，所以这个所谓的称叹叫称信的赞叹。好，这个就跟我们刚刚说的在讲义的四三页那边导师用这个内因外缘来譬喻这个所谓 圣门见佛归佛乃至称赞佛、哦、这些外在的行为，可是他内在的深意、哦、那这边稍微要有点要这个字啊、哦、可能是编辑上就在这里、啊、刚我说这句话这边、哦、从申述看这个这边应该是要有个逗号的、哦、在书本上四三页是有，可能是我个人在编辑上不小心把它删除 delete 掉了、哦、那这边是、哦、这边是有的、哦、所以称信称、啊、是符合了、哦、好下来、哦、正因为他所体悟到的、哦、是佛的究竟功德、哦、因此呢佛就摄受他，进而问他受记，受记就是接着要讲的，所以 这句话算是结前面跟引下面的、哦、这个在注脚141这边也是如此、哦、就是这个文、啊、这边有提到、哦、这个也是讲义应该课本32页就讲义的43页这边、哦、以菩提心为主的圣满还有相异无漏心所的眷属、哦、这两个、哦、这个就刚提到跟我们这个本文一样、啊、就是与会的大众就是圣满跟他的这些宫女们、哦、感谢佛的摄受沉浸的礼敬，用头去顶礼佛去礼敬佛、哦、所以导致这边一样与如如法身契合叫做接主嘛、哦、就礼敬佛的这种深业、哦好，三业相应而称赞佛德，实际上是宣示自证的心境，所以这个叫称信，就是这边本文上的称信赞叹，就是说他实际上体验到诸法实相，确立确信佛的真实功德了。瓜佛二这边有提到，就是大乘起信论这边有称，就是契合的意思，就是符合啦，一致的意思。好，那我们再看前面这个注脚，我觉得这个注脚也蛮有意思的了、哦、在注脚的140、哦、在讲义55页这边注脚的140、哦、瓜佛一这边是说明这个大圣的行者好像这辈子一般说发心修学发菩提心受菩萨戒嘛，好像是这辈子才开始，实际上呢过去实际都是有因有缘的、啊、我们就常说啦，这个像在这个都市里面、啊、台北那么多人、啊、进到慧智讲堂的实际上少数，那新竹一样、啊、新竹那么多人能到我们推广部的也是很少、啊、那也不是只有在台湾、啊、在国外也是如此，所以这个都是代表过去有修学这些法门。好，在瓜佛一这边是 无生之变、啊、导师这边有提到皈依呢不只是行事，不只是信佛教，所以佛教的皈依并不是只是相信而已，而是从世间心行中，世间、啊、这边世间就是一般的凡，就是我们一般，如果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如果我们没有皈依佛教信仰佛教的话，我们大概是怎样，我们可能跟一般人一样了，可能看到佛神我们都会去礼敬会去拜他，可是到底为什么拜、啊、反正这个台湾人的习惯嘛，有拜就有保佑啊，又不会拜了又不会损失什么，但是呢啊不拜呢可能就没有保佑嘛、啊、拜了没有损失，可是拜了就会获得保佑，那不是很好吗、啊，所以呢佛教讲的皈依呢并不是要从世间的心行中以三宝的威德为真上缘。三宝的威德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所礼敬的对象是怎样，佛宝为什么叫佛宝，因为他是圆满的觉悟者，他为什么圆满觉悟，因为他是体会到或是亲证到所谓的诸法实相世间的真相，他体验到的，他得的这个圆满的智慧。所以为什么叫法宝，因为 佛教的法，它并不是谁去说明它才如此，它是不管谁说，不管谁做，都不会改变它的真实性的。那为什么叫僧宝？是依着佛的教导而成就，而解脱这种轮回的这个修行者。所以我们要真的去观察，为什么叫佛法僧三宝？他们确实有这样的功德吗？以这样真上缘，就是依着这样子，依他为所缘，依着他去所缘升起，在内心产生一种力量，产生一种什么力量？从自己的身心中引发一种回邪向正。因为我们发觉去观察世间的种种现象，种种的人事物，发现所谓佛教三宝确实是真的有真实的功德，所以才会回邪向正，回迷向悟，回系缚向解脱，回自我向法界众生，这些都是超越世间一般人的内心的想法乃至他的行为，这样子呢才是真诚的恳切的归向于无限的光明而心安理得。所以佛教讲这个信心是以静心为信，这样的升起这样的信仰，我们心是清净的，面对困难不会担心害怕，就是关关难过关关过了，就是在世间总是有种种的不如意，可是面对这些不如意呢，并不以负面的，并不担心，而是以这个所谓的光明理性的思考去解决它。那接着看下来呢，由此而形成潜在的善根，这个叫大圣的菩提种子。有了菩提心种，终究会成佛，就算是暂时的忘失忘记的这样的菩提心，或者将来假使是堕落，就是没有因缘学习佛法了，不见得就是一定是堕恶道堕地狱受苦了，不见得哈。但是呢，总是从朝大圣修行来说，总是是退步的哈，总是是堕落，或者受遭受这个恶道的种种逼迫哈，所受的苦呢也是很轻微，乃至很快就能处理啊。这也是大乘法中极力赞扬菩提心的原因啊，所以呢不用担心说菩萨要多生累劫，那万一造重恶业多恶趣怎么办呢？实际上应该担心的是我们怎么升起这样的菩提心。菩提心当然一开始初阶刚开始的叫信愿菩提，它是一种立志一种愿而已，它没有办法真的强而有力引导我们一直朝向这个所谓的大圣。但是只要我们发心，只要我们有发心呢，它终究会让我们遇到这个善知识，让我们呢终究可以成佛。所以大乘法来说，它的核心就是菩提心，这个菩提心是关怀到一切众生苦，依着所谓平等救度的这个心愿而生的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励志，这是一开始。寡妇二也是一样的，就强调这个菩提心就算已经忘失造恶业堕恶趣，不过他所受的苦报比较轻微，或者时间呢比较短促了，因此呢这个修学大圣应该就是要发菩提心，不用有第二种考虑了，就是不要想说大圣那么长久怎么办，时间那么长久要修那么多功德怎么办成就佛道，实际上不用担心了。好，那我们先休息，待会再从丁山的蒙受记开始。